第十二章，神已经提供。神已经成就了，他已经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是既成事实。只要我们相信并开始学习他的能力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就能使事情彰显出来。许多伟大的服侍医治的福音传道人都明白这一概念，他们可能没有用同样的经文或者用同样的术语来表达，但他们这样相信。约翰 G 莱克有超过十万个经证实的有记载的医治案例，他们实际上导致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一家医院关了门，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很少有人需要医院的服务，他和他的医治技师都很有果效。既然莱克有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事工，我们就应该仔细考虑他的意见。他认为人们在生活中没有看到医治彰显的主要原因是领受中的被动性，他们会祷告祈求，然后被动地等待神来医治他们，而不明白神已经成就了。他们没有拿起权柄命令医治现在彰显出来，而是让他拖延至几天、几周、几个月、几年的时间。他们不明白如何相信神使他在灵里已经成就的事进入物质世界。在约翰 G 莱克看来，这是头号问题。神已经成就了，要相信医治已经被提供，然后凭信心领受它。如果你没有立即看到你所祈求的事情在物质领域彰显，那么你需要开始与你自己的不信做斗争。如果你需要做些什么，就领受智慧，如果有恶魔的力量，就打破它。但圣经清楚地确立了神已经成就这一原则，耶稣也在同样的理解中运作。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吐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医治例子，这是圣经中唯一一次耶稣在为人祷告之后问他怎么样之类的问题，这也是唯一一次他第二次为身体的需要祷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首先请注意，耶稣在伯赛大，他拉着那个盲人的手把他领出了村。有些人认为耶稣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只是为了让我们不知所以然。他们说，你永远无法弄懂神，他莫名其妙，他就是喜欢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做事。这不是真的，这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一丝不苟，一切都是完美的，一切都和谐地运行在一起。你可以预测从现在起一百万年后星星的位置，主若迟延再来的话，或者一万年前的，因为他是如此有序，认为秩序之神会以一种完全随机的方式做事，这是荒谬的，这根本不是真的。耶稣领这个人出了那村子，因为伯赛大是他所去过的最糟糕的地方之一。路加福音十章十三节，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耶稣因为伯赛大的一切不信，就对他宣告审判。主在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也遇到了这事。马可福音六章五到六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耶稣想在这些地方做更多的事，但不能，这些人不在信心里，所以除了一些小事，他不能为他们祷告。耶稣百分之百在信心中运作，所以我们知道问题不在他，但领受的人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现在我相信这点被夸大了，如果医治没彰显出来，我们有时以此为借口，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领受的人，这过于简单。通常情况下，祷告者的问题和领受者的问题一样多。然而，尽管如此，领受医治的人要有某种程度上的信心，这仍然是对的。 耶稣知道了，就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出村。主很忙，不知比我忙多少倍，如果你今天需要医治，我不能来为你祷告，我没有时间牵着你的手陪你走一个小时到郊外去祷告。耶稣不是在散步，他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人远离伯赛大的不信，因为他知道这可能会阻碍神的能力来彰显他的医治。然而尽管耶稣把这个人带出了村子，但他意识到他并没有把整个村子从这个人心里移除，他觉察到这个人仍在被这种不信的氛围所影响，所以耶稣为他祷告之后就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耶稣并没有问，神回应我的祷告了吗？发生什么事了吗？不，那是不信。神的话语说，你必须相信你在祷告时就得着了。耶稣如果问，这有用吗？会违背他自己的教导。主知道神已经采取行动了，他知道神的能力是存在的，但他是在灵界，需要进入物质世界。耶稣知道那个村的不信以及他对那个人的影响正在阻碍神已经成就的一切立刻完全的彰显。耶稣问，怎么样？那人回答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换句话说，神的能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彰显出来了。这个人以前完全失明，但现在他能看到一点了。于是耶稣又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耶稣按手在他身上祷告了第二次。但是为某事祷告两次是不信，是的，如果你求两次的话，两次中至少有一次你是在不信的情况下祷告，你必须相信你在祷告时就得着了。然而继续祷告，拿起你的权柄使神已经提供的彰显出来，并不是不信。如果你明白神已经释放了他的能力，继续祷告是没有错的，在灵界他是完成了的，但你不想让他只停留在灵里，你想让他彰显在物质世界，所以你在祷告不是怀疑神已经赐给人，乃是要斥责魔鬼。你祈求得到智慧和启示，以防有些事情是你必须要做的。你祷告建立你的信心，并鼓励你自己，不要只是祷告一次然后试图忘掉它。你要积极地释放你的信心来对付任何障碍，并把供应汲取进物质领域。耶稣直面阻碍，他不怀疑他父亲的信实，但怀疑这个人的信实。这个村的不信仍在阻碍他领受，于是他问了这个人这个问题，并发现在彰显方面还有一些延迟。耶稣没有放弃他，而是一直服侍他，直到他得到了完全的医治。持守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比得到你还没有的东西要容易得多。于是耶稣第二次为那人祷告，如果撒旦、不信或者任何阻碍能抵挡圣灵的一击，那就再击打他们一次，用同样的能力再击中他们。这一次眼睛领受了，他清楚地看到了每个人。耶稣叫他不要进村里，也不要告诉那里的任何人，他指示那人回家。但你认为他住在哪里？这个人可能有工作、家庭、朋友，然而耶稣吩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也不要回伯赛大去。这是一个相当严格的要求。为什么？耶稣知道，即使这个人领受了医治的彰显，如果他立刻回到周围一切都是不信的环境中，他仍然可能失去这个彰显。保持你的医治，但这并没有被自动担保。耶稣警告那个在毕士大池子里被医治的人，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魔鬼来偷窃、杀害、毁坏，他最想做的莫过于夺走你的彰显，扼杀你的信心，毁坏你的见证。你必须靠信心维持你的医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叫那人不要回到那个不信的环境中。耶稣知道神已经完全医治了这个人，医治已经完成了，但他意识到要让医治从灵里进入物质里有障碍，于是主为他第二次祷告，要使这人越过那道障碍。然后耶稣告诉他如何保持他领受的医治。我经常遇到同样的事情，人们来参加我的布道会，我们帮助他们彰显医治，然后他们回到不信的教会，使自己服从于从我这里所领受的完全相反的教导，他们的疾病又复发了。下次我到他们的城市时，他们会回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神把医治夺走或让疾病回到他们身上的，是他们放弃相信。马可福音四章十七节，他们心里没有根，相信不过是暂时的。神已经成就了一切，你已经蒙祝福，得医治，兴盛了，你已经拥有喜乐、平安、智慧，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在那里了，在灵里。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和接受。如果你没有立即看到彰显，不要怀疑神已经成就了。认识到神是个灵，他在灵界采取行动，因为他所成就的事情在灵里已经是真实的。在物质领域中彰显需要一些物质的人的合作，信心是神的供给，从灵进入物质的桥梁。有时候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在信心中建立自己，达到我们可以领受的程度，但是神不需要花任何时间来准备赐予，因为他已经提供了。有时是恶魔在对抗阻碍了神已经成就的事情彰显出来，有时别人也会与我们的祷告得回应有关系。因此我们必须领受智慧，知道撒旦如何在阻碍，这样我们才能对山说话并命令他移开。我们需要学习和配合神的法则，你抵挡魔鬼，你直接对问题说话，你行使神赐予你的权柄和能力，为了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正确的指引你的祷告是很重要的。神已经成就了，但你有责任去相信并将他的供应汲取到自然领域。只要你能让自己相信并学会如何做到这一点，你就能彰显神已经成就的事。你不再是一个乞丐，一个苦苦哀求的人，一个爱抱怨的人，一个爱发牢骚的人，你将成为一名发号施令的指挥官。你会相信神说他所成就的事，你会拿起你的权柄开始命令事情彰显。你将命令医治，而不是只是祈求医治。你将命令祝福，而不只是祈求祝福。这是巨大的区别。你需要明白，有一个真实的属灵世界，透过神话语的窗口，你能看见并准确地认知灵界。当你发现并默想别人所做的以及幕后发生的事情时，你可以确信今天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周围。即使你不能用你的感官去看见它或感觉它，你也可以用你新的眼睛去认识它。将你的心意更新到与神的话语相符，让自己成为一座让神能从属灵领域流入这个物质世界的桥梁。